广东人用粤语发声，躲过网络审查。香港米价飙升，米商话物流成本过高。泸定地震迹象早流传，巨震划喺后边。服药期间能唔能够食碌柚？医师解答。杨成林话：台湾食唔起海鲜，引众怒。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粤览新闻，我系林思明。今日系9月6日，礼拜二。下面系详细嘅新闻内容。中共坚持动态清零，强制全民核酸检测，令到各地怨声载道。不过，广东网民最近发现喺微博用粤语批评当局可以避开网络审查，这个甚至引发学粤语嘅热潮。中共20大前坚持清零，成为各地方当局表达政治立场、宣誓忠诚度的标杆。据美国 CNN 统计，从8月20日以来，中国至少有74座城市、3亿1300万人口被封控。中国财新周刊报道话，目前仍然有33座城市处于全城或局部封控之中，广东省亦都不甘人后，亦不例外。深圳誓言调动一切可用资源，动员一切力量，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消灭疫情。广州除了封锁好几个区之外，还展开地铁寻人，点名一些车次的乘客主动申报，并3日2检。由于相关时段是上落班高峰，加上最近核酸检测点大排长龙，很多市民根本不可能在限期内完成检测。所以不少广东网民用粤语发文批评政府做法多余和扰民，一味要发疫情财等，甚至出现不少的广东话粗口。有人用粤语解释话，这样的环境讲粗口不算素质低。虽然中共20大前加强网络审查，但很多大胆直白的粤语留言都幸存了下来。广州疫情防控词条更成为微博热话，有网民庆幸微博识别不到粤语文字，可以在压抑的环境中畅所欲言。亦有网民赞粤语当代加密文字，岭南文化精髓，并呼吁粤语千万不要失传，每个地方都要保护好自己的语言，免得到时想发声都被删了。甚至有网友表示希望学粤语，羡慕广东人可以自由表达对疫情防控的愤怒。大米主要出口国泰国和越南最近第一次达成协议，共同提高大米价格，这个估计会冲击全球米价。泰国大米占据香港市场主要份额，估计香港米价会受影响。而明报9月5日更加报道说，分析数据发现香港大米的本地零售价居然比进口价高出至少1倍。报道指出，泰国米是香港人消耗最多的进口米，占香港大米进口量及销售量的5至6成。在2013年，香港的泰国香米零售价是每公斤12.26元，比进口价仅是高出 34%。但之后零售和进口价的差幅不断扩大。到去年，泰国香米的零售价比进口价高了 96.8%， 是10年来最高。今年第一季度，泰国香米平均零售价居然比进口价高出 125%。香港米行商会理事长陈建年说，以前大米的卖家会包运费，从去年年底开始不包。而近年来物流成本上升，再加上疫情期间运输受阻，进口商要负担的运输费用一度曾经翻。四川省甘孜州泸定县9月5日发生6.8级浅层地震之前，坊间因为观察到地底天然气外泄发生地火，已经在担心可能有地震。民间和传统文化的智慧虽然得不到中共的认可，但有不容低估的价值。从8月中旬开始，中国半壁江山陷入高温酷热，四川和重庆气温连续超过40度。社交媒体上陆续有人捕捉到， 在重庆、四川泸州、邻近的贵州赤水和遵义，河床和岩层的地底天然气外泄，并且因为酷热而被点燃，火苗四寸，引发山火。据坊间的讲法，地底天然气突然外泄，可能是因为地层滑动。从过去的经验判断，有可能出现地震。另外，这一轮创纪录的高温，亦令到地震学家耿庆国的早震理论再受关注。希望之声曾经报道过，早震理论认为大旱之后必有大地震。其实相关理论在国语和史记中都有记载。例如周幽王二年，先是荆、卫、乐三条河枯竭，跟着西周都城镐京，亦即是现在的西安，发生地震，其山崩塌。这一场大地震被当时的太史白杨虎认为是周朝灭亡的征兆。综合以上不寻常的先兆，在四川泸定这一次地震发生之后，民间担心后边还有更加严重的巨震。巧合的是，网络间传出一段警告，指出泸定地震发生在龙门山系，这里分布三条巨大的断裂带，一是紧挨住成都平原的山前断裂带，而是北川影秀断裂带。2008年5.12汶川地震就是这一条断裂带，三是汶江断裂。这一条断裂带上修建了好几座大型水电站，这三条断裂带紧密连结。文章的作者说，刚刚发生的泸定地震恐怕只是前戏。另外，网络短片显示，在湖北省荆州市9月5日朝早出现与争相跃出海面的奇异景象。荆州亦曾经经历过高温，重要的是葛洲坝就在荆州，希望当局能够谨慎对待自然界的异常。讲回来，四川泸定地震， BBC 转述亲历者马晓丹的一段描述，可以看出今次地震的厉害。马晓丹当时正在卢桥镇中学附近的公路上，他说一下就开始抖起来，公路好像波浪一样抖动，吓到脚仔都软了。四川地震灾害快速评估系统估算，泸定地震最高烈度达到9度，同2013年雅安 7.0 级地震一样。根据中共官方数字，雅安地震造成196人死亡，11470人受伤。今次地震正逢成都封城，从一段百姓被困在屋企录制的影片当中，可以看到地震发生的时候成都的危险程度。大楼在晃动，烟尘四起，楼上一直有东西跌落，但多个短片显示居民尝试逃生，大楼的铁门却被防疫人员锁死了，居民踢不开门，只能够被困在楼里边。成都一个高风险小区，居民想走出来避难，但大门被锁，防疫人员拿着喇叭一直在那里叫，我问你大楼倒了没有？网民愤怒地写道，要倒了才准跑，才开门，戴个红袖套就疯狂，以后如果有更大灾难，几千万人的生命全部掌握在他们手里边。救援有黄金时间，但消防员抵达灾区之后，居然要先排队做核酸。好多人都注意到四川近来多灾多难，从高温到疫情再到地震。中国还有一句古话，最早见于明末清初人欧阳直公的《蜀景录》，就是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又有天人合一的讲法，外界担心中共暴政就要给中国带来更广泛深重的灾难。中秋节前后是食碌柚的好季节，不过食药期间可不可以食碌柚呢？台湾好日子诊所医师黄玉安9月1号在 Facebook 粉丝专页发文解释说，服用六种药的人最好不要食，这个包括降血压药、降血脂药、镇静安眠药、免疫抑制剂、抗心律不齐或者是抗癫痫的药。黄玉安解释说，药物和食物都需要肝脏内的酵素来代谢，但是碌柚中的富南香豆素会抑制肝脏内的酵素，导致药物代谢变慢。 对服用某些药物的人来说，这个很危险。譬如食完血压药之后，如果代谢变慢，浓度增加，就可能造成血压过低或者是伤害心脏。而降胆固醇药物配氯油，甚至可能会出现横纹肌溶解等。医师补充说，因为欢纳香豆素影响时间可以从几个钟头到三日，所以没办法和用药时间错开，最好就是都不要吃氯油。黄钦安提醒，这个不单止包括氯油，还有葡萄油。台湾艺人杨丞琳参加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的实景 show， 还有诗和远方。凭着一句我是广东人引起热议之后，又因为自爆在台湾吃海鲜是奢侈的，引发网络热议。在浙江卫视特登剪辑的一段花絮当中，杨丞琳和嘉宾一起用餐，其中一个人提到台湾没有豆腐乳。杨丞琳接话表示从来没有吃过豆腐乳，并且感性地说，其实我在台湾没有吃过什么海鲜，吃海鲜是奢侈的在那里。不过浙江卫视在字幕里面将杨丞琳说的其实我在台湾改成其实我在中国台湾，加上台湾明明是四面环海，海鲜常见而且不贵，这段花絮迅速在台湾网民间引发讨论，不少人对杨丞琳感到不满。但有网民帮杨丞琳解释话，杨丞琳是话自己小的时候家境不好，所以在那个时候吃海鲜是奢侈的。但都还是有很多人没办法认同反驳话，无论是早年亦或是现在，吃海鲜都不算奢侈啩。更不用说以前台湾沿海的小渔村，大家没钱都是自己钓海鲜来吃。还有不少台湾网友翻出杨丞琳过去和海鲜等美食自拍的相片。无论真相是怎，杨丞琳既是台湾人又是中国新抱，以这样的身份登上中共官方主办的节目，发言经过中共宣传系统一番篡改剪辑，成为帮助中共统战的工具。目前杨丞琳已经关闭了 Facebook 和 IG 的留言功能。这节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或者是和你的朋友分享，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多谢你。